好，弟兄姐妹平安。好，今天呢是母亲节，所以我们先祝我们在座的各位母亲们母亲节快乐。我们有很多的可能弟兄姊妹，我们的母亲并不在身边，或者是已经老早离我们而去了。但是呢，我们什么时候想到他们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的心里面还是有那样一股暖流出来，因为我们母亲实在是爱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读大家的这些发的一些 message 是吧？然后呢，中间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说啊，有一个人说，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个叫莫言啊，他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他说，来到爱的尽头，你就寻到了母亲啊。大家可能有人不少人都看到那条对吧？写了一首诗，然后这首诗最后一条最后一句话，就说你来到爱的尽头，你就见到了母亲。那么，实在是说母亲的爱呢，在我们的世上实际上我们知道是最像最接近神的爱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搞清楚我们的母亲们为什么爱我们。父亲就不一样对吧？那我是父亲我知道。小孩这个在我面前捣乱的时候，我就心里很烦啊，就不喜欢了。然后呢，母亲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耐心，很多很多的耐心，很多很多的包容，很多很多的爱。这个爱是无条件的，一个 unconditional 的 love， 对吧？那么我们上面刚刚查完约翰一书啊，我们前面几个礼拜的时候在查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神就是爱，大家记得这句话对吧？神就是爱。这句话是一个不得了的一句宣言，一个宣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说神有爱，对不对？老约翰到那个时候他没有说神有爱，他也没有说爱从神那里是神的一种，神的一个表现。 No， 他没有这样说，他直接说是什么？神就是爱。爱是怎么定义的？爱就是由神而定义的，它本身不是别的，它就是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在我们生命里面，对我们来讲的话，母亲就是爱。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感觉，对不对？我别的人那里，别的世界那里，别的事物那里找不到爱，但是我什么时候回到母亲那里，什么时候就有充充满满的爱和恩典从母亲那里临到我。这是跟神的爱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相似，但是远不及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实在是不能理解，实在是不能晓得这个爱是为什么那样的长阔高深，为什么我们的天父如此的无条件的来爱我们，来怜悯。所以今天呢，我想讲这个信息叫母亲节母亲的祷告啊。那么这个信息呢，我用我们刚刚读了，实际上我们没有把28节全都读完，因为昨天我本来是打算把28节都放上去，后来牧师说太长了，那我就剪了大概14节还是15节，我们一起读，大概把这个撒母耳记一章，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也读过很多遍，对吧？大概的一个框架我们读了一下。所以呢，这一章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个爱孩子的母亲是如何的来对待他的孩子。这个爱孩子的母亲是怎样把属天的这样一个信息，这样一个传承托付给他的孩子，好让我们能够效法这个榜样，知道在这个世上如何来对待我们自己的孩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来感谢你，我们真的不明白主啊，你的爱为什么这样强阔高深？我们真的是从母亲身上有一点点的感受，因为我们在胡闹，在为所欲为，在做错的事情，什么时候来到母亲的身边的时候，她都这样子来爱我们。我们由此就有一点点的体会天父的爱是如何来对待我们。主，我们不能明白，我们不能理解，因为我们这些人在你的眼睛里面都是一些败坏堕落的人，没有一个是值得爱的，但是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是属你的儿女，你就这样来爱我们， 你就这样的把你自己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受了背叛，是吧？受了何等大的一个羞辱和痛苦，为了我们这些人能够回到你的家里面，像浪子一样回到天父的家里面，啊，主啊，有这样一个永生的盼望和平安，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今天是母亲节，也愿这样的信息能够安慰我们每一位的弟兄，每一个姊妹，啊，我们的每一位母亲，我们的每一位啊母亲已经离世的，主啊，愿这个信息在我们当中啊做了众人的安慰，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这个呢，这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哈啊，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也都熟悉的第一章第五节。你知道提摩太呢是使徒保罗的一个重要的同工，宣教的这样一个同工啊，他在这个第一次的旅行布道，在加拉太这个地方，在各普啊就认识了提摩太，然后把提摩太加入到他的这个旅行布道当中来啊。那么在提摩太后书，他马上就要，那个使徒保罗马上就要这个上十字，这不是上十字，这个要被交奠啊，他自己说要被交奠，他要被这个见主面之前啊，他就写了这段书信给提摩太。那这里讲到说，你心里无伪之信啊，提摩太心里的信心啊，从哪里来呢？这信先是在你的外祖母罗以啊，他的外祖母罗以那里，然后借着你的外祖母罗以到你的母亲有尼基心里，我也深信在你心里。这段经文你看了以后，你好像发现这个属灵的传承是从母亲那里来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他的信心最开始从哪里来？他的外祖母罗以。我们知道提摩太这个人，对不对？提摩太这个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外邦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所以呢，他这个对神的那个信心，后来又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这个心从哪里来呢？从他的母亲来。他的母亲从哪里来？从他的外祖母。其实很有意思一件事，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知道啊，在这个现在的犹太人嘛，以前犹太人可能也是这样，有一个他的拉比的一个法典呢、啊，这个、法典怎么承认这个犹太人的身份呢、啊？你怎么知道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本来就是一个民族这样一个概念，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因为这个犹太人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对吧？啊，有人在中国，有人在这个 Russia 俄罗斯的，有人在非洲的各种地方。那么以色列有这样一个拉比的法典呢，怎么去承认一个人这个犹太人的身份？那么一旦这个人的犹太人的身份被确认了，怎么样？这个以色列的移民法就规定呢，说他一旦确认他是有我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的，就一定要把他接受回来。就他如果要移民到以色列，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来拒绝他。那怎么去承认说这个人的犹太人的身份？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是不是他的母亲是犹太人，对吧？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人都听讲过这个事情，不是说他的父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哪里人？外邦人也行，但是只要你的母亲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可以证明呢，他是从这个犹太这个支由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一个下来的，那么就承认这个孩子的犹太人身份。那么我就一开始就在想，为什么这样做呢？那么为什么不是从父亲来，而是从母亲来？你知道犹太人啊，或者说一开始是以色列人，后来你知道十个支派就消失了，然后只有两个支派留下来，所以后来变成犹太人。那么神拣选这个民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在民数记里面说，属神的民族是说是一个独居的民，对不对？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的，为什么呢？这是巴兰的预言，在民数记里面。为什么说这个以色列民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为什么让他们这成为这样一个独居的民？那么不跟外族通婚，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要保持神的怎么样？神的圣言，保持神的啊托付的律法。有这样一个民族，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民族，以至于我们的救主耶稣要在这个民族里面出生出来，对吧？那么你可见神对于这个民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托付，就是要来保守 神的律法，保守这样一个纯正的单一的属耶和华的这样一个信仰。你知道后来以色列人犯罪啊，为什么犯罪呢？因为他们娶了怎么样外邦人的女子，然后以至于导致了什么，他们的孩子就跟随了他们的母亲去拜假神，去拜偶像去。所以可见母亲，为什么我讲这个例子呢？后来我自己在想，我找不出什么原因，我想大概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若是母亲是犹太人怎么样，对于这个信仰的持守，对于这个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这个属神的这样一个信仰的持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父亲可能很多年前会有三妻四妾，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妻子，所以这个每一个妻子生下的孩子，他的情况，他的属灵的状况是完全跟他的母亲相当的。这个母亲是在神面前有怎样的持守，他就把他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是怎样的情形。所以呢，母亲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很多伟大的母亲，看到属灵的信仰，这个神的信仰是怎样通过母亲一代一代传承的孩子。如果母亲在神面前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属灵的光景的话，孩子在神的面前也是一个很强的光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这样一个例子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撒母耳这个人，你知道撒母耳这个他是由哈拿，他的母亲叫哈拿，对不对？他的父亲呢叫以利加拿，对吧？是这样一个人。那么撒母耳在全本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可以跟他可以讲啊，这个大家如果去读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的话，你知道撒母耳是一个划时代的，终结一个时代，开启另一个时代的这样的。那么撒母耳之前是什么时代呢？士师时代，对吧？刚刚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时代。你去读士师记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读不下去了，越读越不就读不下去，眼睛要去洗一洗，对吧？以前那个。有一位弟兄叫 Campbell Morgan， 就很有名的这个解经的这位弟兄，他说我每次读完《士师记》，我都要去洗个澡，因为觉得太脏了。这群属神的百姓怎么能做这么肮脏、这么这样卑劣的这样的事情？这就是《士师记》，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里面没有王，对吧？这句话曾经不附在《士师记》里面，百姓就怎么样？百姓就任意而死。肆意妄行，任意而为，想着怎么样就怎么样，实际上跟我们现在情况差不多，百姓就任意而为。那么撒母耳呢，作为以色列的最后一个士师，他在士师的时候，他在最后的时候，士师的意思就是一个审判官，就是一个明长，有人把它翻译成叫明长，那么也是一个审判官，在神面前替神来审理百姓、管理百姓的这样一个这个领袖。叫做士师哈，因为这个圣经是这个清朝末年翻译的，所以很多的词并不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词很像。那么士师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一个 judge， 他要来审判、来判断。那么以这个撒母耳呢，作为以色列的最后一个士师，他把这个以色列带到一个什么样一个年代？从这个黑暗的士师年代带到一个王国时代。所以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叫做扫罗，对不对？第二个王叫大卫，这两个王都是撒母耳来高立，撒母耳带着高油，按照神的嘱咐去高了扫罗。后来扫罗被神厌弃，他又去寻找大卫，就是到耶西家里面。大家读这段的话，我都很清楚。好嘞，所以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当年的时候啊，你知道这句话在撒母耳记第三章往后面读，你会发现有这句话，在耶和华言语稀少的年代，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并不是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先知带着神的信息就出来讲在众民当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荒凉。这个时代人心背逆，这个时代人都行在恶里面，所以不是说神不在了。我们很多时候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对吧？神在哪里？为什么不跟我们讲话了呢？ 为什么不跟我们讲话呢？神在哪里？为什么不来告诉我们，不显现给我们看了呢？因为世代邪恶，世代荒凉，每个人都行自己觉得对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讲，耶和华言语稀少，但是耶和华虽然言语稀少，撒玛耳就成了耶和华发言讲话的这样一个管道。神透过撒玛耳把神要嘱托以色列的这样一个信息的话语托付给撒玛耳，让撒玛耳来讲出来。那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看到撒玛耳为什么很重要，在这个整个的以色列历史里面非常重要呢？因为他是一个肩负着所谓的君王、祭司、先知职事的这样一个领袖。你知道神的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呢，所谓这个君王、祭司和先知，实际上是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三个非常重要的职事。神透过君王、祭司、先知，好像三权分立一样，但不是真的三权分立啊，三足鼎立这样一个局面，来把以色列，来晓谕以色列这个百姓啊，神要让以色列走的这条路。那么君王呢，要负责执掌王权，带领以色列往前面走，执政，对吧？掌权执政，像大卫、像所罗门这些。祭司呢，就是站在神和百姓中间，替百姓献祭，作为百姓跟神之间的这样的桥梁，来敬拜神，来荣耀神。那么先知呢，乃是这一些人能打发他们出去讲神的话，传神的信息。尤其是在以色列悖逆啊，人都拜偶像的时候，先知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神把这样一个斥责责备的信息托给了这个先知。但是撒母耳这个人呢是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看他肩头担了君王的职责，因为他是承上启下，他是最后一个士师啊，那个时候没有王嘛，士师是属于治理，他治理以色列百姓，治理这个民这个以色列民里面的这些事情。他又献祭，跟撒母耳献祭，对吧？在神的面前替以色列百姓献祭，在这个打仗之前他献祭，他又讲神的话。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肩负君王、祭司、先知为一肩担的这个人，一讲出来是谁啊？知道是我们的主耶稣，对不对？讲说那一位弥赛亚，为什么讲到那一位受膏者弥赛亚要来？就是讲他要又是君王，以色列的这个犹大的狮子，以色列的王，又是祭司，对吧？来到这个升上高天的大祭司，然后又是先知，又替神说话。那么讲到主耶稣是一个肩负君王、祭司、先知职事的这样一个领袖，但是呢，在以色列的旧约历史上，你看到撒母耳隐隐约约的也有这样三者肩负在他肩膀上这样一个职事。所以撒母耳非常非常像我们的主耶稣，很像主耶稣啊！你看到他在神面前，从小长在神的面前，一直到老，服侍神一辈子来服侍我们的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划时代的人。另外一个，他是拿西尔人。大家对拿西尔人有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啊？什么叫拿西尔人啊？长头发啊，徐熙说是长头发的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是神在，你去读民数记，对吧？在民数记第六章里面，神说凡是有人，不管是男是女，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啊，来服侍神的，他都可以成为拿西尔人。怎么做拿西尔人呢？他有拿西尔人的力，对吧？头发不能剪，所以刚才说长头发，清酒浓酒都不可沾，连葡萄都不可以吃，是吧？不能吃葡萄，然后呢不能摸死尸，是吧？不准这个死人的东西，不管是家里哪一个去过世了，再亲的亲属不能够触碰，因为他们是在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作为服侍神的人。拿西尔人呢跟祭司不一样，那这些人祭司也是服侍神的，拿西尔人呢也是在神的面前。你看他很有意思，祭司是什么？祭司是神指派从一个单一的一个族里面出来，对吧？他是从利未支派里面出来的，不光是利未支派，还要从亚伦家里面出来， 对吧？一代一代传下来，他们作为祭司的家族，祭司在神的面前替以色列百姓献祭的。但是呢，祭司之外呢，神又开了另外一条路，看到没有？祭司都是男的，但是他又开了一条路，不管是男是女，不管你是从哪个支派来，不管你是在以色列家里面是从哪里出来，只要你有这样一颗心，愿意来服侍耶和华，你都可以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你都可以有这样的心智，有一条路出来，让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奉献给神。所以撒母耳呢是一个拿西亚人，他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神，并且一生在主的面前来服侍主。所以这里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你看到圣经里面讲拿西亚人呢，有三个最重要的拿西亚人，对吧？其他人都没有记载，哪三个拿西亚人大家有记得？参孙，然后撒母耳，还有谁？施洗约翰，对吧？施洗约翰也是一个拿西亚人，就是现在神面前有土头发，在旷野里面。我们礼拜五查经查约翰福音，刚刚查到了施洗约翰的兴起。所以这三个拿西亚人，那么很有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这三个拿西亚人怎么样，都是由不生育的妇人生下的。参孙也是这样，对吧？撒母耳也是这样，包括到谁啊？到施洗约翰的母亲，他们老了，看到这个，他的父亲的祷告，对吧？在这个殿里面的祷告，然后神应许他的祷告，他们老了不能生育，都是由不生育的妇人，在神的恩典之下，蒙了神的恩典，然后生出来这样的孩子，结果被神使用，被神大大的祝福，对吧？所以这就是讲到撒母耳这样一个人，一个非常承上启下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但这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刚刚也读了哈，他的原生家庭实际上并不怎么样，对吧？他也不是祭司家庭里面出来的，他也不是什么样很有名的人物家里面出来的。他的父亲以利加拿是一个以法莲人，你知道以法莲人实际上跟这个祭司的这个一个支派差得很远很远的，他也不是一个祭司支派，也不是利未人，也所以呢，他的父亲叫以利加拿，他不光是有父亲啊，他还有这个母亲，母亲不光是一个母亲，对吧？还有好几个，意思就是说他的父亲有什么？有好几个妻子。那么当然，这圣经里面讲了两个，一个就是他的母亲哈拿，对吧？另外一个呢，叫做匹尼拿，匹尼拿呢实际上是他的父亲的妾或者另外一个妻子啊。那么结果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的父亲以利加拿非常爱他的母亲哈拿，非常非常爱他的母亲哈拿，对吧？你看到凡事怎么样都给他两份，只要有这样好的东西都给哈拿两份，给匹尼拿一份。虽然匹尼拿怎么样有儿有女的，你知道那个时候呢，尤其是在以色列妇人当中啊，没有儿女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羞辱。这个羞辱呢，不光光是讲他这个当时在人的面前抬不起头来，觉得神不祝福他们不生育。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说你看到了，其实在以前的中国也是这样，对吧？因为这个男人呢有三妻四妾，最后呢其实每一个妇人呢，每一个女生的养老啊，这个最后的奉养都是他自己所出的这些儿女给他来孝敬他来奉养他。那么如果你自己没有生育，结果导致的结果就是说这个男的其他的这个妻子生的孩子也不会来照顾你，那么最后呢养老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当时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最后的时候在这个也没有老无所依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悲苦的。所以这个时候哈拿，虽然这个匹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也虽然这个他的这个父亲以利加拿非常的喜欢非常的爱哈拿，但是哈拿还是怎么样还是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忧愁苦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很好了，就是说为什么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不生育的，对吧？生不出来的或者怎么样的，哎，那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面哈拿，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敬虔的人， 他是一个信主的，在神面前有一颗敬虔心的人。那么为什么神后来让他这个没有一直没有生育呢？我们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感谢主啊，圣经里面给了我们答案。圣经里给我们什么答案呢？看到这句话没有？这句话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不是说他生不出孩子来，他的身体有问题，也不是说他的这个以利加拿的身体有问题，对吧？你看到他们两个身体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哪里？他为什么不生呢？无奈，看到没有？这个词用得非常好，我觉得无奈，无奈耶和华不使他生育。他前面没有办法生育，因为无奈耶和华不使他生育。哎呀，我们的事情，你知道弟兄姊妹有多少的事情可以包含在这个无奈这两个字里头？这两个字用得太好，无奈耶和华允许这样的疾病临到我，无奈我们的神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你知道说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是有原因的，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原因的。为什么？耶和华要使用哈拿，要让在哈拿里面有这样一段的愁苦，有这样一段的这个人不能所及的事情，好让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来哭泣，来呼喊。神借着在哈拿的生命当中有这样摆下放下这样一段的愁苦的经历，难受的经历，痛苦的经历，来得到一个什么？得到一个他所使用的器皿。你知道在以色列的荒凉年代里面，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一样的，神并不是不说话，神是要什么？神是要找到他合用的器皿来说话。谁能够 serve 在神的面前，谁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替神说话，神要找到这样的器皿。但这样的器皿能够出来不容易的，对不对？好像一个生产一样，你没有经过产难怎么样，是生不出孩子来的。弟兄姊妹，这个产难的意思，我们的母亲，今天是母亲节，非常感谢我们的每位母亲，你生孩子之前那个痛苦啊，对不对？没有那样子的痛苦，没有那样的难受，你这个孩子怎么生得出来？生不出来。一样的道理，神所拣选使用的这个器皿，宝贵的器皿，若是没有这样的痛苦，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他母亲在神面前这样子的一个祷告，这个孩子是出不来的。这个完全奉献给孩子的这样一个器皿是出不来的，这个宝贵的一生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器皿是出不来的。所以神借着哈拿，借着把这个极度痛苦的这段经历放在哈拿的生命里面，变成了一个怎么样？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叫做化妆的祝福，对不对？一个化妆的祝福，好让一个属神的这样一个器皿，一个人能够从里面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是我们在经历到什么样的苦痛啊，什么样的难处啊，什么样的疾病啊，我们感觉我们自己不能够处理，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能够应对的，我们怎么样？我们学习哈拿，学习哈拿痛痛哭泣，祈祷在我们主的面前，这是神所喜悦，神看重的是这个里面的忧伤的这样一个痛苦，这样一个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别无依靠，我很喜欢我们弟兄姊妹在祷告会里面经常说祷告怎么祷告，我们无依无靠，对不对？说我们无依无靠，你们都听过对吧？我们在比如说在祷告会的时候，无依无靠的把我们的弟兄、我们姊妹献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不是这样白白的讲的，对吧？好像你听到说无依无靠，好像是一个术语一样，每次我们都这样用。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不断的依靠的生命，这跟我们属世界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属世界的生命，我们这个血气的生命，一个自然人的生命是怎么样一个这样的生命？你从小孩出生以后，慢慢长大，他是一个什么生命？你教育他是什么？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独立，对不对？ 我们家小朋友以前在这个这边有个 Montessori 这个学校，我们就很喜欢。为什么呢？他们这个学校里面从小教小孩子怎么样去慢慢独立，自己做事，自己做事，然后他慢慢长大就越来越独立，独立到最后一个结果怎么样？就离家了，就走了，那我们就很开心了，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我们就知道我们两个人就很开心了，他们说走啊啊，就这是除血气的生命。就是说，一个越来越独立，独立于父母，独立于父母，最后走掉的时候。但是属灵的生命，弟兄姊妹，在圣灵里面所生的，我们这个里面所怀的胎生出来的属灵的生命，你要是越来越 independent， 越来越独立，怎么样？这个就不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一个生命？对，你刚刚信主的时候怎么样？觉得我什么都能。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啊？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觉得我什么都能，我什么都不需要神。这件事情这么小的事情，我还要放在神的面前祷告吗？这个事情我还要就不值得去包着我们的天赋，对吧？这个太小了，这个事情没有。这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但是随着你的生命的增长，年龄的增长，你的灵命的增长，对吧？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最后变成怎么样？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依靠，越来不是越 independent， 而是越来越 dependent。越来越依靠，越来越抓住神，越来越发现你生命里面太多的事情，我靠着我的人手怎么样？我做不了，我做不到，我手一下去就 mess up。我自己人手一下去，我们都是经历很多这样的经历，对吧？我把我自己手放在里面，我来做，你看怎么样？很多的时候一团糟。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是一个越来越信靠，越来越依靠，到最后你就像哈拿一样。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经历哈拿的经历，最后的时候你就变哈拿一样，什么意思？我生不了孩子这件事情，我的手怎么解决？对不对？没有手，你的手没有办法解决了。你的人靠着人的这个，你再大的能力，你是总统，你是国王，你也解决不了人家生不出孩子的事情。那你怎么办呢？你来到神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里面的一个属神的生命是一个越来越依靠，越来越依靠，大事小事都来到神面前，感恩敬拜啊，来依靠寻求这样的一个生命。好，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啊，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一个紧紧靠着神，没有一时一刻我们离开神的这样一个，对吧？最后我们跟神永远同在的时候，你觉得喜好的无比，喜乐的无比，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这个生命发展的这个最后的一个途径，最后一个终点，就是我越来越依靠，越来越依靠，最后依靠到最后怎么样？神跟我们永远同在，我们永远都能分开。属血气的生命正好是相反，没有一个人怎么样想最后永远跟你的父母住在一起。你们有没有人希望越长大就发现我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好的无比？有没有这样子的？好像没有吧。我们越长大越觉得说跟父母在一起不好，对吧？我们要自己单飞了。但是在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越到最后的时候我越要跟神在一起，越到最后的时候越要跟神在一起，最后我们见神面的时候跟他永远在一起，我们就好的无比。所以哈拿到最后就是这样，那他就在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啊，求神来保守他。那么这段呢，他怎么祈祷呢？我把这段经文放在这里啊，大家可以，大家不用都读哈，这个不用都读，因为这个读起来很多。但是呢，主要的呢，这个重点呢，我把它用红颜色的标起来了。他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他说怎么说呢？若是神，你要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是拿西尔人的利，对吧？他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在以利面前祷告。你知道以利是一个祭司嘛？以利是显然是从亚伦的家出来的，他是这样一个祭司。他在祭司的家里面，他在那边看看哈拿，觉得说哈拿在那边祷告也不出声，在嘴里面念念有词，而觉得他喝醉了。结果呢，哈拿这里说，我并不是要再喝酒啊， 我在主的面前祷告，因为我心里愁苦，要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这个词我们也经常用到，对吧？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不是去报流水账啊。我们家小朋友有时候经常我就说你重新祷告一次，为什么？因为就是报流水账，每天一二三四五，每天都是一样的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大家 COVID 都已经过去了，每天祷告的时候求神让 COVID 结束，我们 COVID 已经结束很久了。所以呢，就是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态度是什么呢？不是在报流水账的态度，而是说我们要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把我们里面这些倒在神面前，我们的愁苦、我们的喜悦、我们的一切倒在神的面前，因为他是爱我们的天父，他愿意来听我们向他的倾心吐意。哎，这里很有一个意思哈，意思以利最后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哈，然后呢，他讲完这句话，妇人祷告完哈，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弟兄姊妹，这就是在一个信心里面的祷告。祷告在神的面前，神祝福倾听这个祷告，他心里面有了怎么样？有了神的这样一个印证，然后呢，他就不带愁容。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完，祷告之前很愁，祷告之后还很愁，对不对？愁中来，愁中去，那我们这就不叫交托了吧？你要把你的重担交托给神，就应该跟这个哈拿一样，你祷告之前痛痛哭泣，主啊我不行，祷告之后怎么样，一点都不带愁容就去吃饭了。你知道出去吃饭这个事情不容易啊，吃饭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放松了嘛， relax 了，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不在这个愁苦下面不能吃饭的，吃不了饭的，但是他已经不带愁容就出去吃饭，就去放松下去。因为什么？因为知道神是那一位负我们重担的神。哎，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啊！我们弟兄姊妹，你祷告完以后，你知道我交托了，我就不要再愁，我出来好平平安安的做我自己。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面前怎么就有安息？因为他的轭是轻省，他的担子是轻省，他替我们交着担。”那这里他祷告完之后，面上不带愁容了。然后呢，我们知道后面就发生的事情，耶和华顾念哈拿。那么感谢杨波今天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啊，神必顾念你，他时时顾念你，他处处顾念你。所以耶和华顾念哈拿的苦情，耶和华并没有让哈拿很早就生这个孩子，为什么呢？就是要让哈拿有这样一个里面极其依靠、极其痛苦这样一颗心，依靠我们的神，然后好让他最后生出来这个孩子，这个蒙神祝福的孩子。你知道，你不在痛苦里面，你真的跟神的经历没有那么大的。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像我在不少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啊。那如果不是你在这样一个极其没有依靠、极其靠着人手的力量什么都做不了的情况下，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办法到那个深的关系，有没有这样子的？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母亲生病的时候，这个每天就是祷告，每天半夜睡觉之前祷告，半夜里面起来，对吧？起来去洗手间或者怎么样，就是在那边祷告。哇，真的。我不行，求你医治他，求你医治他，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一个不断的、不断的这样医治。那个时候跟神的经历是很深的，祷告了一段时间，神给你一句话看得很清楚，真要医治他，啊。那我自己的母亲现在，这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一个见证的，她肝硬化，当时是已经过了那个就是回去的那个旷野，叫什么？代偿期和失代偿期，就是你看到的就没有办法回去了啊。但是五年以前呢，2018年的时候，医生当时就说你去换移植肝脏，对吧？去说移植肝脏，我就准备说去移植肝脏啊，说移植肝脏。结果那句话神把这个诗篇37篇里面一句话告诉我说，凡你要坚信仰望耶和华，你交托给他，他就必要成就。那是我祷告很久以后有那一句话，一天早上的时候。他就被医治了，医治到现在5年了。他 他就回去了，也没有什么事情。啊，他现在去体检的时候，人家说肝脏也看不出什么。那你说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神医治他，但神医治他不是一下子你动动嘴，神就医治他了，没有这回事。神医治他，先在我的心里面造成一个什么？造成一个极大的需求，极大的难处，极大的苦气，好让我这个人怎么样？替我的母亲负这个生产的苦，对吧？这个生产的苦，能够就是我们在里面有这个苦情，祷告在神面前，一连祷告很多很多的天，然后最后呢，借着这样的祷告，成就在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放掉我们的祷告，不要觉得说我祷告随随便便张着口说一下就好了，不是这样的。我们若是为一件事情祷告，要像有哈拿这样的，哎呀，这样子的苦情在里面，主啊，无依无靠。这个无依无靠不是我自己讲出来的，乃是我真的无依无靠，无依无靠，把它交在自己面前，神就要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哈拿，耶和华顾念哈拿，然后哈拿呢也许还他的愿，对不对？他跟神取得这样一个愿望，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呢，要献给耶和华，终身献给耶和华。所以呢，他就跟他的这个先生以利加拿说，等到孩子断奶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当时的这个一个习惯是孩子在3岁的时候断奶。他断奶的时候不是像我们现在1岁或者几个月，是3岁的时候断奶。那么3岁的时候断奶呢，这个3岁很小很小的小孩，他就把他领到了神的殿里面，把他放在祭司的旁边，然后让孩子住在神的殿里面，一生来服侍神。并且呢，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都是同样，你看到以利加拿也是同意这个哈拿的这样一个建议啊，就是说把孩子带在神的殿里面，让孩子一生来服侍主。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决定。我们知道啊，这个很像我们的亚伯拉罕，你知道对吧？献以撒的时候，啊，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最难的地方是什么？有弟兄姊妹，有一个弟兄来提醒我，我以前没有想到过。你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最难的时候拿起刀那个时候吗？不是的，最难的时候是什么？中间有一句话，你们大概不知道有没有读到？走了3天的路。他不是说神说你把他献了，亚伯拉罕转身去厨房拿一把刀就要献，不是这么回事。要走3天的路走到摩利亚山，3天的路啊！不要说3天，你走3个小时的路，我随时就反悔。这个3天的路里面，亚伯拉罕是怎么想的？我要把他献上，我不要把他献上，我要把他献上，我不要把他献上，对不对？要是我们呢？我们3天路走，1天不到就溜了，走回去。那么这里哈拿也是这样，这个孩子是神所赐给他的孩子，但是他非常知道他要把这个孩子献给神，一生服侍主。那么他的这个哈拿有一个很有名的感恩的祷告，我记得以前余弟兄带我们这个就当时讲祷告的时候，有一次就在讲这个哈拿的祷告，每次的祷告里面有哈拿的祷告。那么你去看哈拿的祷告里面呢，就是在我们没有读哈，在撒马耳记第二章里面，这个哈拿祷告里面，如果你要去总结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句话：你不可能靠你自己养的。有人靠着自己生了几个儿子的，但是他并不受神的祝福的这个眷恋。但是有人神使一些不生育的生育，神就使这些在高位的降卑。那么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做事，我们靠的是靠的是万军之耶。然后最后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说，哈拿每年呢为撒母耳做一件小外袍，这个很可爱的一件事。我每次想到这个，这个是一个童子嘛，他侍立在神的面前，穿着这个服德。他每年，你看他每年去见这个撒母耳一次，他每年为他做这样一个小外袍，每次去见撒母耳的时候，把这小外袍给撒母耳穿上。这是一个非常温情的一个场面。但是我们看到什么？他每年为撒母耳做一件小外袍，这件事情是放在把撒母耳带到神的殿之后。什么意思？做一件小外袍，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会做，对不对？ 我们可能甚至是想每天都为我们小孩做一些小外袍。这小外袍的意思是什么？我满足他们世上的需要，对吧？他需要这个，需要那个，需要这个，我每天都为他做一些事情。但是你看到说，哈拿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件事情每年做一次，但是怎么样？放在把孩子带到神的之后，他把神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再想这个满足他本质的需要。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孩童，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一生走在神的道路，不偏离。其次，再是满足他们世上需要，让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穿的、喝的、吃的。那有一个相反的例子，也是在这两章里面你们看到，以利是当时的一个祭司，对不对？你看他这个祭司的家庭到以利这里已经破败不堪了。以利也有两个儿子，以利两个儿子，圣经里讲，就用直接用这句话：以利的两个儿子行恶事，不认识耶和华。他们抢夺百姓的祭物，并且在会幕门前与妇人苟合。那这都是大大得罪神的事情。不要说你做祭司了，你做一般的人，这都是大大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以至于神最后审判他的两个儿子，不光是他们两个儿子，以利的全家都受审判，你知道吗？神告诉他们说，你全家以后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到老年的，就是你在中年的时候，人家所有的人中年的时候都会死掉。但是这个时候你就问说，以利有没有管他？以利有管，对不对？你看到中间有一句，以利斥责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你这是大大得罪耶和华，对吧？以利有管教他们，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听以利的管教，然后神的审判最后临到。所以在最后你看到撒母耳自己也重复犯这个错误，就是说他的两个孩子呢，同样的不能够被神接纳，是一个做行恶事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以至于说，因为他两个儿子行恶事，所以才把以色列从世世带进了王国。王国年代，因为以色列百姓说，你的两个儿子并不能做你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王啊，然后才开始带进了这个王国的年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圣经里没有讲太多，我们不能够做太多的这个猜测啊。但是至少你看到这里，就是说，我们这个哈、啊，我自己看到哈、啊，没有一个人，这个实际上以利管教孩子的方式很像我们现在管教的。对吧？他做错事了怎么样？我去骂他一顿，打他一顿，就是这样。以利有没有为，或者他的太太，我没有看到他太太是谁啊？以利有没有为他的孩子献上那样的从里面到外面的祷告？那个苦楚在里面，我想啊，主啊，求你改变那两个孩子。我没有看到以利为他的孩子献上这样的祷告。以利就是说，你不行，你做错了，打你两下就拉倒了。但是人能改变人吗？人能改变人，改不了的啊！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例子，圣经这个不光是圣经里面，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很有名的被神所重用的器皿，都是他的父母为他倾心吐意，那最后导致的结果。那奥古斯丁是一个例子，对，你知道奥古斯丁以前是一个花花公子，结果他母亲在神的面前祷告，求主来得到他，求主来得到他，最后他悔改归向神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神重用使徒。所以这里你看到的是，不是说我们的孩子他犯了错你就管他一下怎么样一下，人改变不了人。弟兄姊妹，请你们千万记住这件事情，人改变不了人。他是里面是什么样的性格，他怎么样，你是父母可以施加一些影响，但是你改变不了他的性格。唯独把他们怎么样拉到神的面前来，为他们付出祷告的代价，求神在他们心里面做工，改变他们的心，吸引他们的心，得着他们这些人，让这些孩子能够从错误的道路上面回来。唯独这件事情神能够，孩子很快长大，他根本就不听你，但是唯独这件事情神能够做。所以千万记得一件，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面前，不可少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所以最后总结哈，这句话是撒母耳上，你再往下读啊，读到的这段经文，这是耶和华亲自说的。 神清楚说的，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句话。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做事情尊重他的，他必尊重，他必看重；藐视神的，神必要轻视。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多大的年龄，我们不愿意做一个被神轻视的人，我们不愿意做一个被神所抛弃不管的人，对不对？大卫祷告说：“主啊，求你不要掩面不管我，不要掩面不看我。”就在那个犯罪的情况下，他都不愿意神掩面不看。为什么呢？因为从神的眼目底下离开啊，神掩面不看我们，这是一个巨大巨大巨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是我们教养儿女中最大的问题。然后我最后呢，就允许我用加拉太书这个结束我们的这个信息啊，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的心里。这一段呢告诉我们，就像哈拿一样，切切的为儿女付上祷告的代价，把他们交托在主的手里，要让我们为了这些儿女啊付上生产之苦。这个生产之苦，肉体妈妈已经付上了，但是呢在他灵里面的这个生产之苦，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要为他们付上这样的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怎么样成形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就在神道路上不偏离。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心愿，也是让求主今天借着这个信息来感动我们在座的，不管是你们做母亲还是做父亲，好让我们一同为了我们的儿女能够受这样一个生产之苦。感谢主，今天的信息就在这里。